弟兄姐妹们，可能在这上行之诗当中，132篇是那个最重的，那神学味道是最重的。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尝试来学习，来认识到底132篇讲的是什么。为什么说神学最重呢？因为这132篇里头有一个根基，那个根基就是大卫之约 （Davidic Covenant）， 大卫之约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大卫之约的话，你读这132篇，其实我们有点搞不明白。不过当我们把这大卫之约明白了，其实这诗人在抓住的是神一个应许。既然神答应了，神必定成就，神必定纪念。这就是诗篇132篇那个核心的观念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上行之诗，如果有些人觉得很痛苦的话，我好消息告诉你，多两篇多两堂你的痛苦就会结束了，我们改次去别的地方，我们去看别的信息。不过今天我们登山，每次上山我们就得一些东西。今天我们上山，我们得什么呢？得信心，得信心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，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外面的东西其实比较容易改变的。打个比方，你觉得你的房间你的睡房的那个灯太亮了，其实你做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就暗了，就罗曼蒂克了。改变是什么？你把白灯变黄灯，感觉就很不一样了，真的是如此，外面的东西容易改变的，不过其实是那里面的才难改变。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一个很难学的功课是信任。我们很容易信任看得到的东西，不过我们人很难信任那看不见的。看得到的很容易信任，看不到的很难信任。所以因此当我们走进这诗篇132篇的时候，诗人在鼓励你和我，我们来学习信任神，信任神。所以当你读132篇的时候，你发现132篇介绍神的时候，可以用几种名字。一个名字是可以说是主，另外一个名字可以是神，都相当普遍。但是如果你留意132篇的时候，他只用一个名字，那个名字叫做耶和华，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会称神为耶和华？我会这么问，因为有一年我忘了是第几年，几年前的事情，看新加坡的电视剧，所以，其实你们都不懂的啦。我们有一个新加坡有一个什么红星大奖，我的小朋友也不懂啦。如果你问我的小朋友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红星大奖。意思就是本地的演员们，他们每年有一个比赛叫红星大奖。所以那一年我就刚好可能在我岳父岳母的家，他们就打开那个节目，我就看，有一个基督徒的演员，他拿了奖，他就上台，他就说我要感谢亚威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感谢亚威，赞美亚威。所以那个时候我，平信徒，我就抓头，我说谁是亚威，为什么是亚威，过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有些教会称神为亚威，有些教会就像我们叫称神为耶和华。那你和我就纠结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亚威啊？这样讲亚威是不是好像不尊重神？你有这样想过吗？过后我就开始想了。那当然我没有想到什么答案啊。去到美国读神学，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就有答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弟兄姐妹这两个字呢都可以讲，我把你的心中的那个良心的恶打开了，你有那个自由，这为什么叫亚威呢？因为其实在原文希伯来文是有子音没有母音，所以这是我们叫做四字神名 Tetragrammaton。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字是 YHWH 对吗？我没有母音啊，其实你不能发音这个字的，谁能发音来发看啊，试试看。没有，因为你没有母音，没有 vowels， 你需要有 vowels 才能发这个字对吗，所以其实在原文圣经里头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。所以那么你说为什么可以发音也亚威，因为来到主后1000年，有这些学者，你可能听过的，这学者叫做马索拉学者。马索拉学者他就把母音填上去了。当他填上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发这个神的名字为亚威，为亚威。所以我在神学院教希伯来文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学生们，他们读希伯来文的时候，你可以讲亚威，没问题的，这 OK， 这不是得罪神，只要你心中尊主为大，神的名是可以念的。那你就说，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要把圣经所有的耶和华就都变成亚威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第二个自由。第二个自由是什么呢？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自由。你知道犹太人他们，如果你去找一个犹太人读希伯来文圣经啊，来到132篇，每次来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不会读亚威的，他不会读耶和华这个字。所以你说他怎么办？他就取代耶和华这个字，这个名词，用主来取代。所以主这个字呢，下一个幻灯那里我看到叫做 Adonai， 所以它有三个母音，那个母音是 R-O-R， 好吧， R-O-R Adonai。 所以当和本圣经翻译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明白知道说这个字呢，是耶和华。英文圣经比较容易，英文圣经你可以大写大写大写大写，所以叫做 L-O-R-D， 大写大写大写大写，四个大写的 Lord 就是耶和华，一个大写三个小写就是主。所以英文圣经可以这样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中文圣经可以吗？大主小主看得怪怪的，所以说翻译员说不能。所以不过他们想到一个很巧妙的方式，那巧妙的方式就是我们把 R-O-R 这三个母音把它穿插在这四神神字里，四字神字里头，所以就变成 Yahowah。 所以如果你会闽南语的话，闽南语福建话真的是这样发音的，耶和华是 Yahowah。 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字，为什么我们就发耶和华。所以这有犹太人的传统，我们借着犹太人的传统，他们尊主为大，他们说好，这是主神圣的名字，我们就不用，我们 不发音，不过我们用 Adonai 来发音，他们就把这母音借过来了。因此我们这年头，我们可以这样的称呼神耶和华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记得你有那个自由，你可以你可以称神为亚威，你可以称神为耶和华，你甚至你说，我比较喜欢希伯来文叫亚威都可以，不过是心中尊主为大。我们讲完发音了，其实神的名字有发音，不过神的名字的意思可能更重要。耶和华的名字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，那个意思是两个字，叫做我是 I am， 我是 I am。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想想，在神里面，其实他看时间跟你和我看时间是不一样的。人看时间好像一条直线，我看我的过去，以前我穿尿布的小小的时候，我看我的现在白发有了，我看我的以后，可能你们来我的追思礼拜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人看时间，不过这不是神看时间。神看时间好像是一个圈圈，所以如果你是神的话，你看时间好像一个圈圈的话，神的过去是现在，对不起，人的过去是神的现在，人的现在是神的现在，人的未来也是神的现在。所以如果你的头开始痛的话，这是好事，这告诉你神和人不一样的。如果神和人是一样的话，那神有过去的事情，神有现在的事情，神有未来的事情，不过神跟人不一样。所以因此当神介绍自己给摩西的时候，他告诉摩西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名字的意思基本上是我是 I am， 我是。所以中文圣经就翻译为我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换句话说，我是那过去存在的神，现在存在的神，以后也存在的神，在我里面都是现在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换句话说，圣经在鼓励你和我一件事情，鼓励你和我说，我们敬拜的神没有失智症的，没有 dementia。这年头你听失智症听多了有点怕。最近有一个亲戚还提醒我，汉阳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外公是有失智症的。那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要注意你的脑袋哦，我们有失智症的基因。弟兄姐妹，你看，如果你把你的期望寄托在我身上，我一天有失智症的话，你会什么呢？忧愁死了，什么都忘记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。最近有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他的妈妈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。儿子来找妈妈的时候，妈妈说：“安哥你好。”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妈妈跟儿子说话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感谢赞美主的是，我们拜的神没有失智症，因为他的名字叫我是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可以感谢神，我们可以来学三个信任的功课。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功课是我们来信任我们有一位纪念我们的神，信任我们有一位纪念我们的神，他不会忘记，他不会忘记。所以因此你看诗人他有这个信心，他有这个胆量什么呢？来到神面前说，我要跟你求。求什么？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王所受的苦难。原文圣经你可以翻译为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做的一切的付出，大卫怎么样的向你起誓，大卫怎么样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。许愿什么？是什么愿呢？大卫的心智是什么呢？来到第五节的时候，你看大卫的心智是什么。他说直到耶和华寻到所在，直到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，我大卫我才给休息。当然如果你读这段话的时候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你说哇，这有点太夸张了吧。大卫你从来不进你的帐幕睡觉啊，大卫你从来没有躺在你的 床榻上，大卫你的眼睛从来没有睁没有闭过，这太夸张了。不过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确实是夸张，不过这就是希伯来文的诗歌往往借着夸张的方式呢，来带出一种心情，一种心智。大卫的心智是什么？大卫的心智是神住在哪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，他不需要一个家。但是从大卫的角度大卫想的是，神他不需要一个家，不过神的月柜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个合乎中道的地方，一个尊重神的地方。但是当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月柜在哪里？当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月柜在一个小乡村，20年啊，没人管他，20年。如果你是大卫王的话，大卫王开始心急了，他说：“我们扫罗的时代，这月柜在那边20年了，没人管他，我们该什么呢？把这月柜带回来了，在这以色列当中最安全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”神的月柜不能在边边靠近巴勒斯坦那个，靠近那些迦南人、腓力士人那个地方带回来了。他的心智是这样，所以你看，来到如果我们有机会看这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，你发现当这大卫开始把这月柜带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离耶路撒冷二十公里。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，20公里差不多从玉朗东到可能市区。或者到雾落那个地方20公里走高速公路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月柜从这里运到雾落20公里，请问你会怎么运？当然你说会守律法要叫利未人扛，不要像大卫他们这么笨用牛。好啊，没问题，你就叫利未人利未人扛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会做什么？你说阿向牧师，我就叫 Grab 我就 Grab 去雾落不然我就搭地铁到雾落，在那边就等约柜来了。那些可怜的利未人就让他们走20公里了，因为什么？我是大人物啊，我是王，我哪里可能跟这利未人走啊？20公里啊，不要开玩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圣经记载什么？20公里， 大卫不是走，大卫是跳舞，大卫是吹角，大卫是敬拜神。20公里，看他的心智吗？所以当这诗人这样写的时候，他不是夸张，这真的是大卫的心情。大卫知道在那个地方不可以了，我们该把约柜带进来了。不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他对什么，他对神的那个火热到一个地步，他来到神面前说，神，我住在皇宫，而我看到你住在帐篷里头那个是大卫之约，撒母耳记下第7章。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意念，他就告诉拿单先知说，要不我们就为主盖一个圣殿吧，多好，跟我的皇宫一样不过谁知道谁知道神不许可他。但是大卫有放弃吗？我们都晓得大卫并没有放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来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吩咐千交代万交代，我所准备的你们都要用，虽然我们不能建堂，我不能建圣殿，但是这是我的心志，我的心志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读到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诗人抓住神的属性，这位我是，这位不健忘的神，没有失智症的神他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纪念大卫王，他的心志，他的心情，他的心愿，他的服侍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为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我们在这里看下去，有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们，可能你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多年我服侍主，从外头待会有人切西瓜有人泡茶，有人擦桌子，甚至我们聚完会后，有位姐妹会留下来帮我们做卫生，谁看到？没有人看到。不过我们最安慰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最安慰的事情是，我们也为纪念我们的神，这位神不会忘记，这位神他数算我们为他刷多少的马桶，我们为他擦多少脏的桌椅，我们为他泡多少杯的茶，我们的主都纪念的，这是神在鼓励我们的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得安慰，让我们信任，我们也为这样的神做很多的事情，没关系的，不要把你的期望放在人身上，否则你会很伤心的，你会很失望的你做了做了做了过后呢他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哇，你的心就碎了，你不相信我的等到你的孩子青少年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讲这种话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哎，你就知道孩子们也会有失智症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把信任放在神那里的话，其实我们能得安慰。我在讲的这不是一个未来的安慰而已，确实这是一个未来的安慰，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，神纪念我们为他做的事情。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吗，神也在这个地面上有时候会拍拍我们的肩膀，鼓励鼓励我们一下你说有这样一回事吗？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在这里一些弟兄姐妹知道，好几年前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之前，我们创业白手起家，创业白手起家很难，基本上你耗资本，所以耗在一个比我有点怕，所以那个时候要养家才那时候刚开始3个，现在过后有4个，所以我就说，哎呀，白天我就做自己的生意，晚上看可不可以去打工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 Grab 如果有 Grab 的话，那个时候晚上我就去加德士了去加德士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没有这么发达，所以我就想，哎呀，晚上都不可以有太多的夜工夜间的工作。所以一天我就想到新加坡有一所大学是给成年人的，叫做 SIM， 所以里头有会计部门不过我去他的网页，没有人那个部门没有要找老师，但是我说，哎呀，无妨尝试一试尽上我的人的责任。所以那个部门的那个主任那个教授，他的邮件就在那里，我就发个邮件给他，我说我想来你这里教书我有什么执照什么执照过后，不过我也知道了，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。但是有趣的是，这个院长呢，他就回复我的邮件他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。 所以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就问我，其实李先生，你是个会计师，哦，没问题，不过坦白说，严格的来说，你没有在大学教过书的，所以其实我只是约见你一下，我们做个朋友，但是我得告诉你说，其实你没有教过书，我们很难聘请你。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愣了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教过书，我没有在大学有过教过书。不感谢主啊，两三秒里面我就有个声音，我主观的认为圣灵的声音啊，又告诉我说，你就告诉他说你有教过书。弟兄姐妹，我没有讲骗话啊。你说教什么书，我就告诉那教授，我说我在教会教主日学，儿童主日学教了15年。所以我说那个道理很简单，如果我可以把抽象的圣经上帝的道理教导孩童们的话，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把会计的道理教导 成年人们？那道理是一样，教学法是一样的。所以过后我就告诉那教授，我说你只需要试我一个学期，如果这个学期下接下来学期不好的话，你可以裁掉我，没关系的。不过我希望你可以试试我。所以那个面试就结束了，没有好消息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心心相当微小啊，就没戏了。这好像他可能会认自己以为我好像是一个笑话。所以过后我就什么呢？真的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谁知道一两周后，这邮件就来了。这教授就说：“好，我试你一个学期。”弟兄姐妹们，我就这样教了5年，一直到我去美国。而在这5年里头，我的排行榜是很高的。所以因为我教儿童主日学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有时候神拍拍我们的肩膀，我们在教会做的事情不是虚空的，不是无聊的。在教会做的事情神纪念。有时候神有自己的幽默，神通过这样的幽默来鼓励我们说，我纪念你继续做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求主帮助我们信任他，信任他。我们不仅仅信任我们一位纪念我们的神，我们来信任多一件事情，我们来信任我们有一位答应我们的神，答应我们的神。你看这诗人就来到第6节的时候，他就看到，哇，神你真的答应我们了。大卫一直在想，哎呀，神的约柜怎么带进来，怎么带进来。来到第6节的时候，他们说看啊，在原文其实有这个字叫看啊。看到什么呢？看啊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听说约柜在基列以林，在那边寻找到了，在那村里头竟然找到那个箱子，约柜就在那里，他们找到了。他们说，我们要进到这个约柜的面前，向他下拜。神啊，我们求你兴起，你和你的这大能的这个约柜呢，能进入这安息的所在，使到你的祭司再次披上公义，使到你的圣名再次欢呼。主啊，求你因着你的仆人的缘故，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谁呢？你的受膏者。这是第10节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诗人他赞美神说，我们找到了。在哪里找到呢？基列以林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靠近非利士人的边界，这个小小的地方。以法他是哪里呢？以法他你可以想象，玉朗东也挺大的，以法他就是玉朗东的可能第一项那个地方。我们在这以法他找到了约柜。找到约柜的时候，我们去约柜面前下拜敬拜主，而我们就把这个约柜带进这安居这安全的所在。甚至这世人在这里又做一个祷告，来到第10节的时候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他祷告是，求你因为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所以他的受膏者是谁？可能你会想，立马想到是耶稣。不是，不是耶稣。大卫过后的受膏者是谁？所罗门。因为大卫的缘故，求你不要厌弃所罗门，不要厌弃所罗门。所以因此你听，所罗门在做什么？所罗门他来到神面前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进入这安居之所，是差不多一样的字， 耶和华神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，愿你不要丢弃厌弃你的受膏者，求你纪念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这是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要祷告，跟诗篇132篇是相似的，是相似的。所以当所罗门在建完圣殿的时候，他献殿的时候，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上帝已经答应了大卫，大卫要做的事情上帝已经把它办成了。通过大卫的材料，通过大卫的儿子，他的受膏者，把这圣殿办完了。神答应的事情神做了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我们主答应我们的事情。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说什么呢？你看耶稣他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的更大的事情。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比主做的更大的事情呢？这一讲的更大的意思是，之前只有一个人在做工，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的主升天过后，圣灵下来过后，你发现不是一个人，不是1000个人，不是10000个人，不是10万个人，是很多很多人在为主做工。这大的观念是这样的一个观念。所以当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耶稣说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以有把握呢？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应许，那应许就接着在这里耶稣说，他说我要往我的父那里去了，现在我给你一个应许，那个应许就是你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会做的。只要这件事情能叫神的儿子得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活在一个世界经常讲财富了，经常讲好运啊，你要好运吗？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就有好运啊。像你说跟上帝祷告，上帝什么都会给你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真的讲了，耶稣自己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都会做的，我都会给你们。这是解错经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。因为当你看上下文的时候，你看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，上文下文让你看到是为主做事。如果这件事情可以高举上帝，可以荣耀上帝，我们可以放胆的跟神求，神会答应的。不过如果这件事情要高举你自己，你放胆的求，神都什么呢？不会听的。因为你的动机是错的，是不对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蛮有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来求，我们求说，主只要这件事情能高举你，能荣耀你，神我们放胆的求。耶稣说我会帮你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在某个罪里头挣扎着挣扎着，你可以放胆的跟主求，你说主啊，我奉你的名帮助我过得胜的生命。我们的主说我会做的，我会帮你的。如果你因着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的先生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你在这个家庭里头做那美好的见证，但是很困难很不容易，你来到主面前求，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在这个家族里头做一个荣耀你的基督徒，神会做的，神会听，神会答应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现在就因为我们可以求，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求，但是我们的目的要很清楚。如果你是要高举你自己，如果你要高举你的家庭，如果你要高举别的东西，那个祷告神就不会做了，做是等于害你。我们在这里父母亲都是一样的，父母亲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孩子做这些事情会越做越骄傲的话，你会做什么？你说哎呀，还是不要让他继续做下去，因为他会越来越可怕，越来越自大。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的动机是好的，他跟你求的时候，你很乐意很乐意的帮助他。这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道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有信心，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的主必定纪念我们为他做的事情，像大卫王一样。我们可以有信心来相信我们的主必定答应我们的事情，我们来到面前按着他的旨意求的事情，他会答应的。这是第二大点。我们来到最后一大点，答应过后呢， 就要成就了。说答应对吗？做是成就，做是成就。所以你看到，如果你从十一节开始看的时候，你看神开始主动了，神开始跟大卫说话了。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，神在告诉大卫说：“大卫啊，你要知道，我答应你的事情是大卫之约，大卫之约。我答应你的事情是，如果你的儿子们。”他们守我的约，愿意接愿意守我的教训的话，他们必世世代代做我的子孙，世世代代在这宝座上，这是我答应大卫的事情。所以诗人从第十一节他回到大卫之约里头，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，他从大卫之约里头抽了两三节经文出来，提醒我们每个人，神会成就的，这神他说话，他算话，他会完成。所以因此呢，你看诗人就很开心。不过你可以说诗人好像什么呢？诗人好像在看以后未来。在这里的诗人或许是所罗门的时代的诗人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他看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所罗门用的话，他用所罗门的话来写这首诗歌，来写这首诗歌。他看到神真的成就了，神答应大卫的事情成就在所罗门身上，所以因此这诗人来到神面前赞美神，感谢神。所以诗人就开始说因为神已经拣选了西安，在第十三节，神已经把西安当成自己的居所，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的地方，我要住在这里。诗人看到那一幕，在这个地方粮食丰富，在这个地方穷人饱足，在这个地方祭司披上救赎救恩，百姓欢呼，在这个地方有大卫的脚，有大卫的权力，在这个地方有他受膏者做明灯，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仇敌呢要披上羞耻，他们的冠冕呢要在这头上发光，这大卫的子孙的冠冕在头上发光。所以这诗人来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信任你是一位做事的神，在我眼前我看到主你真的成就了这件事情，既然你成就了，主我来到你面前赞美你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不是所罗门时代的这个诗人，我们是所罗门时代过后的人。当我们是所罗门时代过后的人，我们看到所罗门过后，其实所罗门的 末期的时候已经走下坡路了，南北国更糟糕，南国有落有起，有落有起，不过总的来说都是往下滑的。所以当你是犹太人的话，你就在渴望，渴望那位受膏者来，那位受膏者，那位圣经说他是大卫的脚，他有能力，那位圣经说他为这位受膏者预备明灯。所以那受膏者是谁呢？那受膏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发现当我们的主讲话的时候， 很多的诗篇132篇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那你说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。所以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一盏明灯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世界要明亮了。耶稣自己甚至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不会在黑暗里走的。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确实看到他是大卫的脚，他在神的救赎计划里头让我们看到他的仇敌们都要羞耻，都要羞耻。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的事情是，这受膏者不是这个地面上会败坏的王，如果是这地面上会败坏的王，今天他好，明天他可能就会坏了。不过感谢神的事情是，我们的信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信任神必定纪念我们为他做的事情，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信任，只要我们高举我们的神，他会答应我们的事情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也可以信任，我们的神是会做事的，他会成就事情的。我们来信任他，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所以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主你是信实的，我们感谢你主，因为你在你里面没有失职，在里面只有我是主。一天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，但主你仍然纪念，纪念你儿女们在这个地面上为你想的，为你说的，为你做的。主，我们自己都很多时候都忘了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一切都一一的记着，因为你的能力和我们能力不一样，我们的脑力是有限的，但是主你里面是无限的。因此主，你可以，你可以纪念，你可以答应，你更可以成就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今天登山的时候，让到你面前，让我们得着信心来下山，过山下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